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九册，三一神终极完成之灵与信徒重生之灵连结的果效。第二篇，信徒重生的灵。读经，创世纪二章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二章一节，五至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六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上，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三章十六节下至十七节上，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下，四章二十四节，罗马书一章九节，八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三章五节，启示录一章十节，四章二节，十七章三节，二十一章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五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纲目第一大点，在神的旧造中，人的灵是人的实际，并非人的人位。第二大点，在神的新造中，信徒的灵成为信徒新造之人的人位。第一终点，原是死在罪中的。第二终点，后经基督的复活，得着复苏而活过来。第三终点，再经那赐生命的灵，在基督的复活里，用神的生命点活而得重生。第三大点，信徒重生的灵里有。第一终点，神的生命做信徒的第二个生命，就是信徒的新生命。第二终点，那座父子灵三一神化身的基督活在信徒里面，做信徒新造的人位。第四大点，信徒重生的灵成为经过过程而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信徒里面的居所，并成为信徒里面的人。这由三一神的化身基督驻留其中，而向信徒的心房开展安家的所在。这就是经过过程而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信徒里面安排住处。第五大点，信徒重生的灵成为信徒敬拜、侍奉、接受、具有、经历并享受神的器官。第六大点，信徒重生的灵也是信徒接受神的智慧、启示和意象的机关。第七大点，信徒重生的灵要扩展到信徒的心思里，而成为信徒心思里更新的灵。第八大点，信徒重生的灵要为神所充满。第九大点，信徒重生的灵要和神终极完成的灵调和成为一灵。祷告。主啊， 我们不只敬拜你是说话的神，我们更敬拜你就是话，这话就是灵。这灵的实际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成分，就把我们都做成了神。主啊，感谢你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这实在是天使世人莫测的经纶。阿们。前一篇信息我们看过了，奥秘中的第一位灵，就是神自己。这位世灵的神经过了种种过程，首先成为肉体，然后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生命的灵。这灵又成了复合的灵，做膏油，又是主灵、那灵、耶稣基督的灵、实际的灵、话中的灵、浇灌在信徒身上外衣的灵，就是能力的灵。末了又成了七灵。这位经过了这些过程的神，是一又是三，是三又是一。他这位三而一、一而三的神来成为肉体，而后又成了灵，就是终极完成的灵。这是圣经清楚启示我们的。这位神经过这些过程，首先是要把神做成人，最终是要把人做成神。在圣经的开头，神创造天地万物，又创造人。他把人造好之后，4000年，经过旧约39卷书，除了说过一些预言，并摆出一些预表外，关乎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却一无所为。直到新约，才出来做了一件叫人无法测度的事，就是他生到一个童女腹中，承孕9个月，然后从童女腹中生出来。他生出来乃是带着肉身，带着人性。他是神，却身为一个世人的婴孩，放在马槽里。他从这里开始，经过了种种过程，这位神成了神人。经过33年半的人性生活，然后又经过定死与复活，结果这位神人就产生出千万的神人。彼得、约翰、雅各、保罗都在其中，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也都在其中。然后他升上高天，又从天上把自己像大雨一样浇灌下来，做外衣的灵，给彼得等人穿上，做他们能力的灵，完成主救人的大功，就有3000人、5000人得救，成了召会。不仅如此，这灵还成了耶稣基督之灵，带着全备的供应，叫那些成为召会的人能过神人的生活，把基督活出来。神这一切的成就都在于那灵。然而我们平常说孤掌难鸣，若只有他这一个灵，还无法做成一切的事，可以说是孤灵难鸣。他需要另一个灵与他合拍，这另一个灵就是信徒重生的灵。在神造人的时候，已经为这个信徒的灵做了准备。神造人有2个重点，一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他是造人，造出来的却是神的样子。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造人，然而造出来的不是人形，而是神形。神创造万物各从其类，唯独造人不从人类，乃从神类。这就给人立了根基，使人能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只是无分于他的神格神位。这是圣经中的真理。神造人的第二个重点，是在人里头造了一个灵。因为神是灵，人里头若没有灵，就无法接触这位是灵的神。神若仅仅造一个从神类的人，有他的像，里头却没有一个能接触他并接受他的器官，神的心意就无法达成。所以神给人造了一个灵，使人可以接触他并接受他。我们都知道，在宇宙间，魔鬼、邪灵都是邪恶的。圣经用蛇比方魔鬼，用蝎子比方邪灵。至于天使，虽然不错，但也只是服役的灵，算不得什么。宇宙间唯独那有灵的人算得数。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说，铺张筑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这里有宇宙中的三大钥匙，天、地、人。神造天、造地、造人，给人特别造了一个灵。这是神为着他的经纶，在人里面所做的准备。第一大点，在神的旧造中，人的灵是人的实际，并非人的人位。在旧创造里，人的灵是人的实际。你若没有人的灵，你就和飞禽走兽差不多。人虽然也是一种动物，但人和其他的动物不同，人有灵，其他的动物都没有。很多人喜欢狗，但狗虽然聪明可爱，却没有灵。比方一只狗在你家住了5年，它还是老样子，什么也不懂。现在你生了一个孩子，才过5天就不一样了。再过50天它就会笑了，再过几个月它会叫妈了。但一只小狗无论在你家住多久，永远不会喊妈，任凭你怎么教也教不来。但这个孩子在你家里经过8、9个月就会叫妈，再过些日子就会分辨哪个是爸哪个是妈。慢慢的，孩子长大了，到5、6岁时，做父母的就可以对他讲说神，他慢慢的就会认识神，就会向神祷告。你若是教狗，对狗说，神是你的创造者，他是天地的主，你当拜他。小狗最多摇摇尾巴走了。小狗不过是个畜类，没有灵，无法认识神，你教也教不会。但是小孩过了5、6岁，你教他，他就懂得说，主耶稣，妈妈告诉我，你替我死了，主耶稣，我谢谢你。这是因为人不止外面有神的形象，并且人里面还有能接触神的灵。 人的灵就是人的实际，没有这个灵，人就没有实际。在神的旧造中，人的灵并非人的人位，人的人位是魂，所以新旧约圣经都称呼人为魂。雅各家有70个人下埃及，圣经不是说70个人，乃是说70个魂。五旬节那天，3000人得救，圣经就说那一天约添了3000魂。在旧造中，人是个魂，但人里面的实际乃是人的灵，这个灵是人接触神并接受神的机关。第二大点，在神的新造中，信徒的灵成为信徒新造之人的人位。在神的新造中，信徒的灵不仅是接触神并接受神的机关，更成了信徒新造之人，也就是里面之人的人位。在旧造里，魂是人的人位，在新造里，灵是人的人位。今天乃是灵在我们里面做主做人位。在旧造里，我们的人位是魂，在新造里，我们的人位是灵。魂不过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机关。在新造的人里有一位主，就是基督，这位基督住在我们的新人里做主做人位。加拉太2:20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说，我们的旧我已经完全了了，我们的魂已经完全了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魂，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做我们的新人位。他是活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的灵成为一。所以，在我们新造的人里做人位的，一面是我们的灵，一面又是基督，二者都是我们新人里的人位。人的灵是神所造的，因着人犯罪堕落，就在罪中死了，丧失了接触神的功能。人既是有罪，就需要救赎。借着基督救赎的死，人的灵经基督的复活就活过来。但是这样活过来还不是复活，只不过像死人从死亡中活过来一样。我们的灵乃是先活过来，再经那次生命的灵，就是那奇妙的经过种种过程的灵，在基督的复活里用神的生命所重生。人原是死在罪中，但根据基督的救赎，圣灵就来使人活过来，然后在基督的复活里用神的生命使这些人与基督一同复活，而得重生。重生乃是把神带到人里面，那将人重生的赐生命之灵就是神自己。所以这次生命的灵重生人，就是神自己进到人里面。神进来就是基督进来，因为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基督进来就是生命进来，因为基督是生命。这样灵 神、基督、生命都进到人里面。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说，哦，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我接受你，那一刹那间，这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他一来，就是神进来；他一来，就是基督进来；他一来，也就是生命进来。这终极完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不是带给我们一些道理，乃是把神、基督、生命带到我们里面做成分，叫我们死了的灵复活过来，而得重生。所以，重生就是用神、基督、生命做成分，把我们的灵重造、重建、重构，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第三大点，信徒重生的灵里有，第一终点，神的生命做信徒的第二个生命，就是信徒的新生命。信徒重生的灵里有神的生命做信徒的第二个生命，就是信徒的新生命。信徒的头一个生命是从亚当来的受造的生命，信徒的第二个生命是从神所得非受造的生命，这个非受造的生命做信徒的新生命，是信徒在受造的生命之外所得着的另一个生命。我们一信主，神自己就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有了两个生命。我不满21岁时得救，那时我正在努力读书，但是有一天下午，我听见福音而接受了主。从那个聚会里出来，我整个人就变了。我走在路上，抬头望天，向神祷告说，神啊，从现在起，就是把全世界给我，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你。我相信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然而这不是我们自己变了，乃是另一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变了。这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就是基督。所以重生就是由神而生，使我们有神的生命，成为神人。神原初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然而里面没有神，还没有神的生命。所以在旧造里，人只是像神，如同神的一张照片。譬如这里有我的一张照片，你若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我要说这不是我，因为照片没有我的生命。你若说照片不是我，我却要说是我，因为照片是我的像。人没有办法进到自己的照片里，使照片有他的生命而成为他，但神经过了种种过程，却能进到那有他形象的人里面，做他的生命，使他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同类，而成为神，只是无分于他的神格神位。第二终点，那座父、子、灵三一神化身的基督活在信徒里面， 做信徒新造的人为。信徒重生的灵里，也有那座父、子、灵三一神化身的基督，活在信徒里面，做信徒新造的人为。因此，我们这些得了重生的人，不仅有一个新生命，还有一个新人位。这新生命是神，这新人位是那作神化身的基督。第四大点，信徒重生的灵，成为经过过程而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信徒里面的居所。信徒重生的灵要成为经过过程而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信徒里面的居所，这其中的讲究很多。就如我们的住处都是建造起来的，神要使我们重生的灵成为他的居所，也需要有建造的过程。信徒重生的灵不仅成为神的居所，也成为信徒里面的人，由这三一神化身的基督驻留其中，而向信徒的心房开展安家的所在。基督要从信徒重生的灵向信徒的心房开展，就如我的书房原来窄小，近来我把它开阔大了。我们一得救，主就进来住在我们的灵里，但它受限于我们的灵很想开展，因此它要从我们的灵里，以灵为根据，向我们的心房开展。这样的开展就是他得以安家，建造他在我们里面的居所。约翰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人若爱我，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这就是经过过程而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信徒里面安排住处，这安排住处就是建造。一面是建造神的家，他可住在我们里面；一面也是建造我们的家，我们可住在他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家；我们住在神里面，神是我们的家。这两面的家乃是神人互为居所。若是神不能住在人里面，神就不能成为人；若是人不能住在神里面，人也不能成为神。神要成为人，必须得着人为家；人要成为神，必须得着神为家。这互相为家，就是彼此相连。若是彼此不同类，就不能互相为家，彼此同住。你若不是神，只是人，怎能和神同住？神若不是人，只是神，又怎能与人同住？所以，约翰十四章的安排住处，就是神成为人，人成为神，使神与人，人与神彼此联调，互为居所。这样安排住处，需要许多建造的工作。在神一面，为着要与人同住，他自己就经过了成肉身、经人生、定死与复活种种过程。在人一面，为着要与神同住，人也需要经过重生、 圣别、更新、变化种种过程。这都是神与人之居所建造的工作，是神与人至终能互为居所。第五大点，信徒重生的灵成为信徒敬拜、侍奉、接受、具有、经历并享受神的器官。信徒重生的灵不仅成为神的居所，也成为信徒敬拜、侍奉、接受、具有、经历并享受神的器官。正如无线电收音机里的接收器，使收音机能接收无线电波，我们里面重生的灵乃是我们接受神的重要器官，使我们能接触它、敬拜它、侍奉它，甚至具有它、经历它并享受它。第六大点，信徒重生的灵也是信徒接受神的智慧、启示和意象的机关。信徒重生的灵也是信徒接受神的智慧、启示和意象的机关。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我们重生的灵使我们能接受从神来的智慧，并且这智慧使我们能明了神的启示。神一进到我们灵里，我们就有了启示，这启示使我们有所看见，我们所看见的就成了异象。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重生之灵里的。第七大点，信徒重生的灵要扩展到信徒的心思里，而成为信徒心思里更新的灵。信徒重生的灵还要扩展到信徒的心思里，而成为信徒心思里更新的灵，叫我们全人得着更新。人是受心思支配的，人思想的是什么，就要做什么。我们得救前所有的是旧心思、旧思想，现在得救，有了重生的心灵，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有新的心思。信徒重生的灵扩展到信徒的心思里，就是信徒的心思成了更新的心思。因此，信徒重生的灵也就成为信徒心思里更新的灵，叫我们全人得着更新。我们得救前都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譬如母亲从小劝女儿该如何合适地打扮自己，但女儿越长大就越有自己的想法，就打扮得越古怪。母亲劝她，她也不听，直到一天这个女儿听见福音得救了，结果心思更新了，就不再做世俗的打扮。这就是以弗所四章二十三节所说，一个信主的人得救后，他重生的灵扩展到他的心思里，成为他心思里更新的灵，而使他心思改变更新，他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第八大点，信徒重生的灵要为神所充满。信徒重生的灵要为神所充满。保罗说，不要醉酒， 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醉酒是把酒灌满身体，但我们这些信徒里面的灵要满了神，让神来浸透。有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天天花一点时间，十分钟或八分钟，留在神面前，与神接触，让神在我们里面浸透、泡透。我们里面的灵，就像在神的灵里沐浴过，我们就被神充满，结果我们里外都是神。第九大点，信徒重生的灵，要和神终极完成的灵调和，成为一灵。末了，信徒重生的灵，要和神终极完成的灵调和，成为一灵。这样，神的灵就不再是孤掌难鸣，而是与信徒重生的灵掌掌互鸣。今天，在我们里面，神灵与人灵相调为一，使我们过一种是神又人、是人又神的神人生活。所以，神人的生活乃是神灵与人灵，灵灵相连，灵灵相调，二灵连调为一的生活。